家人，
国学说不完的温柔敦厚，风水道不尽的妙法千端，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尽在国学与风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学与风水，我是罗云广之。今天呢，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八字的基础。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十二地支的关系。在八字当中，天干专论生克制化，地支专论刑冲破害合。所以这个刑冲破害合啊，我看到市面上很多的教材，包括书籍，其实他们总的来说都没有把刑冲破害讲清楚，不但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都语言不详。当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就是照本宣科，按照古人所说的谁和谁冲，谁和谁合，然后说一遍，再搞两个例子，走走过场就结束了。像流年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在旺衰上如果找不到原因呢，就往刑冲破害这上面靠。其实呢，我们如果想理解八字，想理解卦，其实这个根啊不在八字的理论体系里面，这个根呢在哪里呢？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有的八字术数都是对我们生活，对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对我们人类所发生的大千世界形形种种的事情的一种描述，它像一种模型一样来推理着一件事情的过去和推演着一件事情的未来。所以八字的功夫在八字之外，八字理论源于生活。如果你理解了生活当中万事万物的关系，理解了人和人之间种种远交近攻、亲近远合这种关系，你也就其实就理解了刑冲破害合。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学八字学了很多年学不进去，就是因为他的生活经验太浅，他不能很好的理解这里面深层次的关系，其实就是对人对这个世界缺乏一种参透和悟性。所以呢，三命通会的作者万明英先生说，学者明于人事，斯可以言命矣，就是你对人非常的理解，你才可以谈命。所以呢，我在这里奉劝大家，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东西，想学这个东西呢，千万要留心生活，留心万事万物的一个内向，因为生活才是卦的内涵所在。那接下来呢，我来谈一谈我对这个合、刑、冲、破、害、绝这六种关系的理解，大家来品品这个味儿，对不对味儿啊？那首先呢是合，世间的万事万物都起于合，没有合这个开始就没有后面的一切，天地交合而生万物，阴阳交合而生人，万事独立而不化，阴阳独立而不生。所以呢，合是代表了一种发生的关系，生活中的一切都起源于合，没有合就没有一切。在人事方面呢，合代表着合作、结合、撮合，代表着呢在一起，也就是两方面的人，你带着你的优势，然后呢我带着我的优势，我们一起来合作来获取利益，来去赚钱。其实所有的合作呢， 大家知道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呢你靠自己干不起来，要么你有可能你有资金但是你没有技术，可能呢你有技术但没有资金，因为任何事情你都不可能说自己把所有的优势全部占全，所以呢因为自己干不起来才必须去找伙伴一起合作。大家都知道合伙的生意不好做，所以呢合或者是合作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那在十二地支当中呢，它有六组合，这六组合分别是子与丑合，那这种合呢为恩合，恩就是恩重如山的恩，为恩合。因为子和未相穿，但是呢丑来冲未，解其灾厄，所以呢丑有恩于子，这叫做恩合。那第二组合呢叫做寅与亥合，寅与亥合是一种破合，因为寅中有甲，大家知道甲的食神是丙，但是呢丙绝在寅，但是呢寅亥相破，这是一组破合。第三组合呢是一种利合，就是卯与戌合。那卯与戌合为什么是一种利合呢？大家知道辛金通常我们可以把它类象成一个刀剑，然后戌呢，戌里面有戌中辛金和庚戊，它是一个火炉。那火炉呢可以锤炼辛金，把辛金也炼成刀剑，可以减去，大家知道卯木是代表花草树木，可以修剪这些花草树木，这是一种彼此有利的合，所以这一组合呢称为利合。那下一组合是辰与酉合，这一种合那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呢就叫做融合。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辰是湿土，为湿泥，而酉呢是珠玉珠宝。那如果酉放在尘土的这个泥土里面呢，可以养护这个珠玉的一种光泽，酉呢就得到了容身之地，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一组融合。那接下来呢就是巳与申合，巳与申合呢它是一组势合，势就是势力的势，因为巳呢大家知道是金的长生，金的长生，而申呢是水的长生，火可以炼金，然后呢金水可以相含，这两组呢各持旺气，巳为金的旺气，而申呢是水的旺气，各持旺气，然后旗鼓相当，所以呢是一种势合。但是呢这两组合是合中有破，所以呢就是合中孕育着危机。那第六组合也就是最后一组合呢是午与未合，午与未合是气合，午和未是化气，大家知道同气相求，他们两个呢都持火气，他们两个来说是真心相合。所以一个八字里面如果夫妻宫有午或者未，那这种人呢相对来说他的婚姻啊都比较的恩爱，或者是他们在处朋友处友情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拿出真心和别人的相处。所以呢大家来观察这个六合，这个六合当中呢非常的不简单，可能我落了一些基础，就是十二地支它里面的藏干，大家可以把这一段呢去网上搜来补习一下。然后如果大家在这些基础的知识上面呢就可以看到这六组合呢它无一是真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里面的合里面它有合中带破，有合中带刑，有合中带冲，有合中带克，所以呢它是没有一个是真合的，都是勉强的潜藏着危机的凑合在一起。我打一个不太 形象的比喻，就像两个刺猬，虽然身上都带着刺，但是因为天太冷了，大家带着刺彼此相互取暖，这就是和的真谛所在。而且大家看，凡是和中带科，而且是后科的这种和呢，相对来说他们的利益比较大，合作的更加的深入。比如大家看四与申合，那四中的丙火克申中的庚金，而戊土呢克申中的壬水，而申中的壬水呢又克四中的丙火，所以这种合呢，它的内部交克，交后的克，克这种合的利益最大，关系最复杂。但是呢，一旦破裂，就容易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呢，四申合它合中带破，合中带破为破合。那这个地方呢，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我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古代，那古代的例子不好说，怎么说呢？那比如说吧，比如说一个市长是一个腐败分子，和黑社会老大相互勾结，那他们两个可以说利益非常大。这个腐败分子呢，为黑社会老大提供保护伞，那黑社会老大呢，为这个腐败分子提供利益上的输送，就是提供贿赂和巨大的一种利益的关系，所以他们两个势均力敌，你也需要我，我也需要你，同时呢，我也怕你，你也怕我，我手里面也有你犯罪的证据，你手里面也有我犯罪的证据，他们两个相合，利益巨大，但是合中有破，也有利益的一种不均衡，但是他们两个只要产生破裂，那就是鱼死网破，你死我活，大家说对不对？那像寅与亥合，六合当中呢，寅与亥合他们两个的利益也最大，也是合中带破。合是一切事物的开始，是接下来形成破害决的开始，没有合呢，就没有接下来的一切。所以六合大家要深入的理解，它没有一个是真合。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啊。就像两个人结婚过日子，刚开始非常的甜蜜，但是呢也有七年之痒嘛，过着过着就容易过腻歪了，你瞅他也不顺眼，他瞅你呢也很不爽，就容易产生冲突，就产生了冲。大家看，有合就是结婚这件事情为一个合，然后接下来呢过了几年之后就产生了冲，而冲呢代表矛盾纷争，就产生了不和。那产生了冲之后呢，一般有三种结果。第一种呢，就是有人调和，有人说和。那过了这个节之后呢，他继续和。就像上面所说的这个一对夫妻一样，在父母或者亲戚朋友的劝说之下呢，修复了这个裂痕，继续过日子。那第二种呢，那第一种呢就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那第二种呢就是如果冲无法解决，就产生了破，就是破裂。比如两个人离婚了，离婚之后呢，然后就产生了决。一般离婚之后啊，除非一些迫不得已的事情要商量，比如小孩的教育啊，这些要大家要碰个头啊，商量一商量，但是一般来说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就产生了绝。这就是最快的方式，由和到冲，然后直接到绝。那还有第三种，第三种呢就是两个人产生了冲突，但是冲无法解决，就有了破。破呢就是没有破彻底，产生了纠纷。那我们还是拿上面的 夫妻来说事情，比如他们两个要离婚，但是这个女的呢越想越生气，对吧？觉得跟你过了这么多年，财产嘛也没有分配到，也没分了多少，然后可能就会让他大哥把他老公揍一顿。那这个揍一顿打一顿呢，这就产生了害。所谓的害呢，就是破坏、捣乱、攻击、陷害、制造矛盾。就是两个人呢，如果接下来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要产生刑了。刑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去法庭。刑是一种纠纷，刑律是国家的法律和法庭。那古人为什么把刑称为三刑呢？大家看，比如说夫妻离婚、财产分配这些事情呢，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解决不好，两个人说不好，所以呢要去法官这个第三者面前来说道说道。所以呢，没有第三者是无法构成刑的。很多人说子卯不是刑吗？其实他们不知道，子如果要去刑卯，它没有午是不产生刑的。卯如果去刑午，没有酉是不能刑的。那刑之后呢，就是决。那这种事情太多了嘛，对吧？比如说一件事情闹大了，发展大了，然后国家就产生了出台了一部法律，禁止了就绝了。所以大家如果有一定的基础的话，应该能听得懂我讲的这个道理。那刑冲破坏绝呢，它其实是一个事物完整发展的一个规律，但是呢世俗之人只会把它们分开看。其实每个事物呢都是一个大的系统的一个事情的一个链条上的一关，根本是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的。那只有联系起来看，才可以看到它们错综复杂的一种关系。那你只有理解了这种关系呢，才能在分析八字的时候分开轻重旺衰、轻重缓急，才能做到知道来处，知道去处。就像四言独步所说的，要知来处，便知去处。你要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你才能知道它是如何结束的，对不对？那知道了开始和结束，再加上太岁流年引动这个刑冲破害，也就有了每年的这个吉凶修旧的这种关系。所以呢，刑冲破害合为什么说它是阴期呢？就是因为加临了太岁和各种神煞之后，就产生了错综复杂的一种变化。好，那今天呢，刑冲破害合就为大家讲到这里。下面呢，可能还会把刑冲破害来拎出来单独讲。希望大家呢如果真的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呢，可以自己私下里面多去网上找一些基础知识看一看。如果更加勤奋的，可以把它们背一背，你才知道我讲的这些东西是多么的用心良苦。那谢谢各位，我们下期再见。